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节目。本期节目的现场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和曹磊老师。两位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崔岳峰是咱们中国啊译制片大师级的人物了，我想这个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了，是吗？
那是肯定的，因为在我心目当中，那是他是一个毕克，那真是大师级的。虽然他们本人大概也不会啊，这样称呼自己也好，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的艺术造诣啊，是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那个
真是大师，
他们是真是哎。
嗯，
我想在观众心目当中也是这样的。
嗯，那我常常在想，为什么邱岳峰老师可以具有如此独特的魅力？这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出身背景啊、家庭这个身份有关系呢？
应当还是有的吧。
我觉得任何人的艺术，他的道路跟他的生活道路总是有他相关的。
他的阅历是吧？
对，他的阅历，因为他的一生都比较的
坎坷，
他的经历比较曲折，也比较坎坷。听说他，反正我们因为比他要年轻，
要小一辈了，
所以也都是听别人说的，就是因为你看他长得就有点
像外国人，
像外国人、
嗯、
而且在电影里也演过外国人，
嗯，
因为他确实有俄国人的血统，好像是他妈妈、
就
是、
他母亲是他
大概是祖母啊，或者是
反正有俄国人的血统，
白俄的血统。
那曹磊老师好像是也是在挺早之前了，就和他有个合作，就是在这部影片叫《傲慢与偏见》当中，是不是？
哎，对，《傲慢与偏见》之前，我那时候借到译制厂，配了我的第一部译制片，就是叫《罗马之战》。
嗯，
他在里边就为那个东罗马帝国的宰相一个侏儒配音
啊，
就觉得特别有分量。那个侏儒在戏里边也是，确实是个侏儒演员，人虽然很矮小，但是戏很有分量。那么他配的，配也配出这个分量来。但是我跟他没有对手戏，因为到1975年那时候配《傲慢与偏见》的时候，但那是完全另外一个风格的片子，它是个喜剧色彩的，那么轻喜剧色彩。他这里面配了一个我的表亲，一个表哥
啊。
这个表哥呢，又势利，又那个，虚伪，又好面子，又看不起那些那个穷人，还巴结有钱人，这么一个小人。那么在这里头呢，他那个是最有喜剧色彩的一个，
是吧？
有一段就他向我那个角色求婚，哎呀，他要一口气说那个。说那个求婚的词儿啊，说的那么华丽，那么漂亮，那么做作，就是结果让我这个角色就没法插上去。我刚想说，他又打断了。从头到尾那一场戏，那个时候我们不大可能当中一句一句配嘛，一段段配，一场戏他剪下来剪得很长的，那个胶片嘛，就用这样，他一场戏他一口气下来，
就一气呵成。
哎呦，我有点傻了，说不看来不及，
可见他的灵气真是、
我就觉得傻了，
真的聪明也有关系。
而且他那个语言还带那个人的跳跃，他跟那个人的表情、那个人的形体都配合起来了，
动作呀、语气呀、
就是
、都一点都不漏。
哎呦，那个小林四儿都抓得这么准、哎呦，把这个人物这种刻画的，他原来那片子里这个人物就是讽刺的对象，他那 确实刻画的淋漓尽致了。
我对您的求婚感到十分荣幸。
哦不，您别这么说，
我很感谢，但是不能接受。
我明白，亲爱的小姐，这是小姐们可爱的惯例，她们口头上拒绝，甚至会再三的拒绝，可心里愿意，所以您这些话是不会使我灰心的。
说真的，先生，要使您灰心可真不容易。
哦，亲爱的
克里斯先生，您向我提出来了，我也拒绝了，所以当轮到您继承遗产的时候，那您就可以完全问心无愧的占有这份产业。这个插曲就到此为止吧。
可是亲爱的丽丽小姐，我想您应该考虑一下，尽管您长得漂亮，人品也非常好，可您却是身无分文，因此很难说以后是否还会有人来向您求婚。
您简直是，
因此我认为您这是欲擒故纵，为的是想让我更加爱您。我听说凡是高贵的女性往往是这样的。
在这个配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小故事之类的？
没什么，他配的我差点笑出来、
老笑场是吧？
差点笑场，因为那实在太好玩了。
其实薛岳峰老师有许多配角同样十分出色，你像在这个王子复仇记当中他配的宰相波罗纽斯，其中有一段这个波罗纽斯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何看待金钱的对白，至今是令人难忘的。就是说借出去往往是人财两失，借进来呢就让你忘记勤俭。
不要想到就说，也不要随便想到什么就做，待人要和气，但是不要轻佻。凡是交情经过考验的朋友们，就该把他们紧紧地拉在身边，可是不要对每一个半生不熟的相识过分地去周旋。当心跟别人吵架，不过吵了就要让对手下次不敢碰你。要多听别人说，自己少说。有钱可以办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奇装异服，富而不俗，因为衣着可以看出人品。不向人借钱，也不借给人钱，借出去往往是人财两失，借进来会叫你忘了勤俭。首要的是对待自己要忠实，犹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要这样才能对人也忠实。再见，祝你实现这番话。
好像现在这段台词还被联通公司
对
制作成了手机炫铃，对对对对对，
做彩铃
是吧？
所以那天我跟谁打电话，我刚拨过去，结果忽然这里面传出秋月峰的声音，往一下老子听他那个教训。
那童老师，您好像曾经说过秋月峰是您的偶像之一，是吗？
那是肯定的，因为、
那是绝对的。
你看，你看，哎，对，我是那个青年时代啊，念高中的时候，开始一点点迷上了配音，特别是啊，喜欢看那个译制片，而且我特别迷那秋月峰老师那那。他的那种配音的那种味道
啊，
我会每看一遍他的片子，我就是会下意识的啊，在路上会学啊，或者是嘀嘀咕咕什么，一种陶醉啊，一种下意识的。其实我的嗓子跟他完全两回事，对吧？但是他，我记得六十年代初的《白夜》，那他是配一个里头的梦想者。这部片子我看外国片子从来没有超过第二遍的。这个片子我看了三遍，连看三次，完了我下决心，我这一辈子就是走这条路，要步邱老师、毕克老师的后尘，当一个配音员。是这样，因为当时嘛，我们大家都在做梦，我也在做梦，就像那片白夜里边，
结果梦想成真了，
梦想成真了，就是那真的，多亏了老厂长。
那邱月峰老师配了几乎所有卓别林的这个影片，您觉得就是给您印象最深的，或者是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他有两种类型的片子，是一般人呢很难达到他的那种造诣或者那种功力，是吧？一种是老奸巨猾，坏到骨子里面去，这一般的反派。我也能对付了，一般的啊，张牙舞爪的嚣张，哎，那种不动声色的啊，那老奸巨猾，那坏到骨子里边去的啊，阴谋家什么，那真的只有他拿得下来。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喜剧色彩，是吧？喜剧的角色，这个也是需要功力的。 这个如果平时你没有一点幽默呢，没有一点风趣啊，这恐怕配这样的戏啊，那种味道就出不来，那节奏也逮不住啊，速度也跟不上。哎，对对，那薛峰老师那是游刃有余啊。
那在这个卓别林的影片当中，
嗯。
就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部呢？
那您当凡尔多先生了。
凡尔多先生，
嗯，
对啊。那么邱老师的另外一个特点，我觉得他是理解历史特别的深入，
嗯，
啊，所以他把握角色，他就非常深刻，
也
非
常
精辟，非常到位，
嗯，
哎，那么像这样一个角色，他没有夸张啊，
嗯，
凡尔多先生也没有故意去演他的话呀，是吧？一本正经在这做事，是吧？哎，有的时候呢还灌迷魂汤，
嗯，
哎，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哎，迷魂汤也不大好灌的，啊，你怎么用台词，怎么样说法，那是也讲功夫的，
嗯，
对，他掌握的非常好，
嗯，
因此这个到了最后就，应当是这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之一，
嗯，
卓别林的片子，说实话，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可以配的，而这个角色。大独裁者呀，包括那个凡尔多先生，也就是非他莫属。
对，好像只有他能够把卓别林那种幽默，包括那种节奏感表现的
空前绝后。
嗯，
空前绝后。
嗯嗯、
我是经常到钻到棚里头看他，也学习他怎么配戏了，是吧？一段一段下来，哎呦，怎么这非常过瘾的，非常是陶醉的啊。
嗯，
这个一种享受，是吧？怎么样把一个角色一句一句台词把它配下来？那么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去看了，
嗯、
约好了。怎么呢？是一个好莱坞的片子，他在里头呢，戏外戏，戏里戏，是吧？他配一个老太太，
配老太太。
哎，那男演员演个老太太，
嗯、
然后呢，他就配这个角色。
嗯，
完了，我们都去看，一大场戏啊，都是他一个人的，还包括很多小零碎什么，是吧？哎，我们都去看他，哇，他一点也不紧张的。
嗯，
这又是我佩服他的地方。对吧？我们有时候心里头没底，还真到这七上八下的心啊。
嗯，
他一点都不紧张，那松弛的状态是极为令我羡慕。
是吗？
所以我后来五年跑龙套，就是为了克服这个。
嗯，
并不是到了棚里头错了再来，或者怎么样，这个好像没有观众就可以放松了，没有的事。
嗯，
真是这样。
哎呦，
但是他真是有天赋。这点跟他天赋也有关系，天生的他就松弛，所以他一路配下来，我们在到这随后我们都鼓掌了。
他的节奏感好到什么程度？他说配音其实你不是用不着去抓口型，你是让你就是抓他那个节奏，你这样口节奏抓好了，他说我背对着银幕，我站那个配音，你这话说完了以后，我这个节奏我心里有数了，我就这么说下来，你看口型就跟他合上，
嗯。
说实话，他也有一点得意的，真的。他刚才这话也是，他还真能做到。但是呢，也就是这个每个演员如果面对着一个角色的成功啊什么，当然是也是心里头很欣慰啊。
对
啊，这个也可以理解的。
那我想，一个艺术家在他一生当中，在创造了许多主要角色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这个小角色的形象。那这些小角色呢，经过他们的这个神来之笔的点化，同样具备了和主角同样毫不逊色的这种艺术形象。那你比方说，他在这个《悲惨世界》当中配的一个小店主叫德纳迪埃，
德纳迪埃，小店主，
这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
例子。一个流氓，而且近乎这样一个角色。
对对对，
也是个小人物。
我配的角色是绝对没有他光彩的，
是
这个我非常服的这个。
我看到孔老师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哎、
说到邱老师
五体投地，那个小店主那么活啊，同样的也是小零碎很多，他都把他抓住了，为了刻画这个人物嘛，是吧？这个。那么另外一个片子呢，哎，我当时是主要的，但是我被他给迷住了，他配那个什么律师，他就拿枪拿掉那个律师的腔调，就是、是吧？这个就是有腔调，有律师的腔调，不容置疑，好像雄辩的口才，哎，这也是配得非常迷人的，哎，对。
那说到刚才那个《悲惨世界》当中那小店主德纳迪埃，就想为什么邱岳峰老师能够把这种小人物的辛酸潦倒可以配得那么活灵活现呢？
有没有跟他生活的一些个一些遭遇啊，
对呀、
受的挫折压力啊， 包括一些特殊情况，
人生百态，有很多他都是经过的，
是吧？
受的委屈啊，那些，
对，他这么些年，他
也不跟我们说的，他都摆在心里了。
因为他，
然后他就理解啊，表达，这都起作用了。这点哎，阅历都会起作用，对。
我们都只是听说，他因为历史上某一点什么事情，后来在政治运动当中就一直被。作为好像审查的对象啊，所以一直是背着这样的包袱在那里工作，可以说他事实上他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欢乐他都是从他的配音当中得来的。
哦，对，
是吧？
对的，哎，因为他有很多的享受，人家待遇都有了，
他也没有，
到了他就没了。
对，他也不，他配了这么多戏也不给宣传。我是中学时候我当时看过那个当时苏联的一部电影叫《伟大的公民》，他在里边配一个当时的托洛斯基分子，啊，这部片子政治上现在怎么来讲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就他当时他在里头配了一个托洛斯基分子，也带着一定的神经质的，有一次他跟自己的一个志同道合的那个人一起在讲，喝醉了酒他就讲，他说我们应该发展我们的力量，就像那个雪球怎么滚下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他当时喝醉酒的那个状况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是中学生，可是这个词儿我到现在都记得，
是吗？
哎，这部片子里面其他的人，当然魏平配的那个沙霍夫我印象很深，但其他很多人物我印象都不太深了，但是他这段词儿那是给我印象很深很深，
永远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我就觉得他是有很多东西，他能够理解到，这跟他的生活，可能是有关系的。
他进入角色非常深的，非常深的，就是说那个他就是说非常有激情。一般的我们有事也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们，但是我配绝唱的时候，那倒我是实在不大好处了，因为他。这个影片上它是很平淡的，是吧？如果照那个意思出来，就是体现不出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或者就当时的情绪什么。我就问他，我怎么表达比较好？他当时真的就问他，他就简单的给了我一句话：“你心里头有事儿了吗？”
心里有没有？
我就明白了，是吧？那就是这一段东西，他的告慰。这个自己的小雪已经去世的未婚妻是吧？感谢乡亲们，他
就是要入戏，
他是应当是非常动情，心里头有东西，是吧？但是呢，表面上又得克制、含蓄，不让他露出来。但是呢，还要偶尔的颤抖一下，是吧？这样就对了。但是你含蓄的话，如果你心里头没东西，你就都是平淡了，都完了，都没了，是吧？因此我就很有感触的。我想他的戏配的那么深入，这点是非常起作用。那么刚才那个你说到，哎呀，他又配卓别林那些，都真的有些是很有分量的角色都给他了。简爱要是没有他来配，是吧？卓别林的戏如果不是他来配，这个悲惨世界那不是他来配的，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配出他那样的味道。
我们常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接着追忆冲破命运枷锁的秋月峰是如何继续他的配音艺术生涯的。好，感谢收看这期魅力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本期有奖问答，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